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这个节目啊，今天呢讲一个非常有趣的题目，这个题目呢叫以色列的新型的这个袭击的办法。那这个题目从何而来呢？就是讲这个最近这两天9月17号下午，这个以色列对黎巴嫩境内的这个真主党的恐怖主义分子发动的一波非常离奇的袭击。这波袭击呢让大家呢目瞪口呆，当然到现在为止呢，以色列当局并没有承认这是他们发动的袭击，也没有吭气。但是呢，这个根据这个黎巴嫩真主党自己发表的这个言论来说呢，那就是以色列这个莫萨德他们所干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呢有点离奇。那么如果真是莫萨德和以色列军方干的呢，那这次的袭击呢是干得漂亮。我们说这个以色列这个自从去年的10月7号被这个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突袭进去杀死了1200多个以色列的公民，包括士兵。从那个时候，以色列呢就开始大规模的袭击这个在加沙地带的这个哈马斯。所以呢，我一直就称这次的这个战争呢叫以哈战争啊，不能叫以巴战争，因为以色列不是针对整个的巴勒斯坦进行的战争，只是针对一个特别的派别，就是哈马斯进行的。那么这个战争从去年的10月份打到现在，现在都是9月份了，就再过一个月就满一年了。那以色列打得怎么样呢？以色列当然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应该说以色列呢是全胜的。在整个加沙地带呢，以色列呢基本上就把这个哈马斯的军事的组成部分全部都灭了。以色列呢这个是挺有计划的。首先战争开始的时候，在全国进行军事的大动员，那么以色列本身的国防军就有20多万人，大概26、27万人。那么他在这个战争爆发的第一个礼拜，以色列在本土招募这个预备兵呢就招募了30万人，所以以色列呢是接近60万的大军。但是以色列呢会打仗，他没有说把60万大军全部都放到这个哈马斯所占领的加沙地带，而是分级的突进，先是用空中取得优势。所以通过一轮的这个攻击以后，以色列呢基本上就把这个加沙地带的北部，就加沙市附近的地区呢全部夷平，找到了大量的地道，夷平了大量的地道，这是第一波。然后呢，以色列军队呢慢慢的叫大家往南撤啊，然后呢又在中南部地区又进行了这个扫荡。那么一个是北部，一个中部，一个南部，加沙地带呢基本上呢以色列完全控制。以色列到现在还没有撤出加沙地带，以色列现在所做的事情呢，就是要把这一带的所有的未来会构成威胁的地道、军事据点啊、军火仓库，所有的设施他基本上把它灭平。当然以色列这手呢下得非常狠，也引起了国际的媒体的很大的愤怒啊。我昨天看见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国防部的发言人邀请了一批记者啊，就是欧美的记者，有一个美国的好像是NBC 的记者是跟着以色列的装甲车就进入到这个加沙地带去查看这个战争的情况。那么进去以后呢，就发觉这个里面呢是打成了一片废墟啊，这什么都没有了啊，人也没有了，这个所有的建筑物都轰平了。美国方面的这种新闻记者呢一定是比较左翼的，那一定很反对。但是呢，以色列的发言人很强硬，他说我们呢是一定要把所有的哈马斯的武装人员全部把它歼灭，这个我们才能完成我的目标。因为以色列呢是为了国家的安全，他必须要把这些潜在的恐怖主义的武装组织全部把它干掉。那么我们知道哈马斯的背后呢，豢养他的主要就是伊朗政府。伊朗政府在中东地区呢豢养了3支实力非常强大的这个恐怖组织。第一支就是这个挑动战争的哈马斯。哈马斯呢是非常强硬的，因为他越境杀人，这个呢是 已经远远的越过了以色列的红线，它不是进行这个地面的战争，而是这个切断了这个铁丝网，跑进来呢就杀人。所以以色列呢这次还击的烈度呢也是空前的大，也就是以色列一定打进来，最后打到你呢根本不存在，并且呢要把你所有的领导人一个一个的定点的消灭，包括的最高的领导人是在伊朗的一个酒店里面把他灭掉了。所以这个呢以色列打得非常的狠啊。第二个那这个伊朗豢养的一个小老弟，那就是在这个黎巴嫩南部的这个真主党啊，哈斯布拉。真主党呢就是绝对是伊朗的一支特别部队，他的指挥官基本上都是伊朗的领导的共和卫队的这主要的指挥官，长期在黎巴嫩，目的呢就是要灭这个以色列。哈兹布拉这是真主党呢非常残忍的，在以色列开始遭到了这个哈马斯袭击的时候，真主党就在北部，就是黎巴嫩和以色列的边界就发放火箭弹。那么到这个哈马斯被打得快趴不起来的时候，黎巴嫩真主党呢看来呢就是要摆出一个啊，现在轮到我了，我上，那么就发射了更多的导弹。在这个以色列发动这次奇袭的前一天，也就是在9月15号，黎巴嫩真主党呢向以色列的北部地区和军事基地发射了很多枚的这个火箭弹，那么大部分呢被以色列拦截了，但黎巴嫩真主党呢说打中了以色列的军事基地，这个没有得到证实。也就是说呢，真主党呢想结过这个哈马斯的衣钵，进一步呢扩大了他的侵略的行动，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这个情况。那么以色列呢也在15号、16号，以色列的军方呢就已经提出了这个威胁，就是说呢我们将会呢对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呢发动非常大的这个报复行动，也就是说你这个有事没事朝我的居民点，朝我的军事设施发起这个火箭弹的袭击，我是要报复的。那么这个报复行动是怎么做呢？我们其实看惯了这个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呢，我们知道就是这么一种方法，也就是因为他制空啊，制空权完全控制，就是派大批的战斗机进入境内，在这个电子侦察机和在这个无人机的指导之下，对这个境内的恐怖目标，包括火箭发射基地、弹药库、人员聚集的地方，就进行这个袭击，精准的袭击。以色列一向这样，所以呢，15号我听完以色列这个遭到了真主党这个火箭弹袭击以后，就发了一个警告。我其实也完全没有这个想法，是以色列准备怎么样的袭击？我想大不了又是一轮的这个轰炸而已。没有想到呢，这个以色列呢用的手法是非常特别的，也就是在17号下午大概3点钟左右，连续一个多钟头，哈马斯的那些特工、哈马斯的作战人员、哈马斯的指挥官，也包括伊朗在那里指挥哈马斯的那些伊朗的高官，甚至包括伊朗驻黎巴嫩的大使，他手头呢都有一个设备，这个设备呢我们叫 BB call 英文要换成中文来说呢就是我们说的 call gate 啊 call gate 这个东西呢它不是手机，它没有办法这个打电话出去，它就是对呼。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为什么呢？这些所有的这个4000多台手机突然间在17号在他们的用的人的手里面收到了一个信息，哔哔作响，显示出来呢就是叙利亚的指挥官发布命令，所以这些人呢就都把手机呢这个call机啊拿起来听，或者拿在手上听。就在这个时候，就突然间这个call机发生爆炸，很多人的头给炸飞了，很多人的手炸断了，很多人的眼睛给炸瞎了。那个当场给打死炸死的是11个人，有200多个人的伤情严重，受伤的有多少呢？有4000多个人，包括伊朗驻这个黎巴嫩的大使，因为他手上也拿着这部call机 BB call， 这件事情啊，这个大了，因为所炸中的人呢，这基本上全部都是真主党有关的人员，因为他全部是武装人员才用这个东西，那个并且呢很准，他在头部爆炸，所以呢这个估计呢以后的伤亡还会更高。这个呢以色列没吭气啊，这个事情整个发生了以后啊，以色列根本没有说有没有啊，这个事情是他做的。黎巴嫩的真主党呢立马呢就发表声明说，这个以色列对于这个 BBQ 这个机器发生这么剧烈的爆炸要负有全部责任啊，要说又要搞报复。那么这个爆炸延续的时间还蛮长的，它不是说就在那一分钟大家收到同时爆炸，它是隔了一下别的人手上的他呢也炸，因为这些炸的人呢他不都聚在一起，因为每个拿 BBQ 的人呢都在一个不同的地点，他并不知道别人的 BBQ 发生爆炸，那么有些没有爆炸跟着铃声一响也爆炸，所以连续一个钟头里面黎巴嫩方面呢有4000多个人给炸到。那这个并且所有这些人呢应该都是战斗人员或者特工人员，因为手头才有 BBQ， 平民是不会用这个东西，因为这东西没法打电话。那么这个爆炸的地点呢就发生在真主党的据点里面，真主党的领导所住的家的里面，或者真主党的特工人员埋伏的地方。那么下午3:45，2-3000台这个机器一起爆炸，大概炸伤了大概4000多个人，延续了一个钟头，此起彼伏。黎巴嫩的真主党呢，他还没有想清楚是怎么回事，就已经失去了很多的这个人。那么所以呢，黎巴嫩呢，这个最近呢是骂得很厉害啊，就说以色列。那我们今天呢就谈谈这个新闻。那首先这件事情一定不是一个意外啊，有些人说哦这是一个意外事件，我不觉得这是一个意外事件，这是一个明显的有组织的袭击啊，这个是有组织的，没有组织哪能这么奇呢？那么并且呢目标也很清楚，那就是伊朗支持的真主党的成员。那么黎巴嫩的这个当然呢这也就叫因为真主党是在黎巴嫩，但是黎巴嫩的这个看管政府啊看守政府啊，他呢也要大家呢要进入这个紧急的状态，特别是黎巴嫩叫所有的医院进入最高的戒备状态，因为有很多人给炸伤了啊，有很多人断了手拿着这个 BBQ， 有些人呢头没了，有些人的眼睛给炸瞎了，所以呢这个黎巴嫩政府呢也跟着说谴责以色列政府，但是以色列呢是没有吭气，以色列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承认这个东西是他做的。那么这个为什么这些人要拿这个这么老式的这个 call gay 啊，我们广东话叫做 call gay， 也就是 BBQ 这种呢，就是大家看见打仗里面拿着手上那种，哎呀对着对讲话嘟一下，然后对方讲话那边哔哔两下又拿来对话，为什么呢？因为呢自从10月7日以色列和哈马斯爆发第一轮冲突以后，黎巴嫩的真主党当时就提出了警告，说呢这个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啊已经入侵了这个手机系统，所以呢就叫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呢他们要联系的时候是千万不要用手机。那本来你们打仗大家用手机那是比较方便的啊，你可以加密，用手机呢大家都可以联系的比较好。这个时候呢就由于去年10月7日黎巴嫩的真主党呢就说大家不要用手机，因为手机这个东西极为的不安全，所以大家呢就不用手机来联系，而采用了这种技术含量较低的通信设备 BBQ 来避免以色列方面知道他们具体的位置。那么这一次的爆炸的地点分布的挺广的，那在首都贝鲁特内部，在贝鲁特的南郊，整个黎巴嫩的南部，还有贝卡谷地，这些地方呢都是真主党的主要的聚集点，它都聚集在这个黎巴嫩往南走的这边地方。那么这个3-4千个这个 BBQ 的爆炸就是在这个地区连续一个钟头这个连绵不断的这个爆炸。那么大家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个手机会爆炸呢？这个我们知道呢，这个手机呢是被动过手脚的。那现在我们分析啊，这个大家知道这个 BBQ 的机器就像我们的一个呼叫机一样，这个呼叫机里面呢 这个据说是装了这个可以引爆的炸药。我们先讲讲这个。首先我们昨天所看到的最早的消息说，这个被植入式的高能爆炸物的这个 BB Core 这个最大的这个手机呢，这个型号呢叫金阿波罗 AR924、啊、这个有名有姓，这个 Gold Apollo、啊、这个 Gold Apollo 呢是个台湾的手机。那么这个手机呢，为什么我们知道是个 Gold Apollo 呢，是个金阿波罗呢，就是因为他们珍珠党呢拍到了这些爆炸以后的这些手机上面有一个 label， 有一个商标写的是金阿波罗 AR924。 其实呢珍珠党这个队伍里面用三种类型的手机，其中用的最多是这个金阿波罗。金阿波罗呢还可不是他们自己买的，是伊朗买的。伊朗呢买了这个金阿波罗这个手机，然后呢在伊朗把它装好了，然后呢再把它送给这个珍珠党在黎巴嫩使用，是这么一个情况。不过呢这件事情我首先要解释一下，就是因为今天呢我看到消息，台湾的金阿波罗的负责人就公开的对媒体表示，他说呢这个呼叫机，这个我们叫做这个 BB Call 这个机器呢只是挂他们公司的标识，这不是我们制造的，因为台湾没有卖过这个呼叫机给伊朗，也就伊朗呢用了他一个贴牌，这个事情呢现在不太清楚。那么这个当然现在有很多这个媒体呢就一面支持了，就说这就是台湾做的手机给爆炸了。我估计呢台湾真是不会说为了一点小利，蝇头小利卖几千台这个 BB Core 给这个伊朗，让伊朗去做。不过呢这件事情呢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怀疑，就是这个里面到底它装了什么。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据现在的分析，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拿到样机啊，没有办法给大家讲这个到底是怎么样。不过根据现在的分析说呢，这台传呼机呢是可能在伊朗在送交给这个黎巴嫩的珍珠党以前就已经做了这个手脚，也就是说这个手脚不是在黎巴嫩做的，因为到黎巴嫩他不可能把所有手机拆出来重新来装，因为没有这么一个条件和时间。那么在伊朗拿到这批手机也说不定就是伊朗做的手机，那就被做了手脚。那么在做手脚呢就加了什么东西呢，就在这个电池的后面加了一块贴片。那大家知道任何的这个电子设备里面都有很多这种晶圆体的这种片啊，就是这种电路板。这个电路板呢有一块是加上去的，那也就是说做手脚的人要很熟悉这个扩机啊，这个 BB Core 它什么样的构造，要做多大。那么你要放进去以后，这块板呢要放在它的电池旁边，那它必须有电呢它才能够接受这个信号。第二个呢里面呢要装进一定的这个高爆的炸药，否则呢它伤不了人。第三个呢它还得有一块线路板，因为没有这块线路板呢它不会接受信号发生爆炸。所以呢这个三样东西，就是炸药和这个引爆的装置加上这块板，是要在伊朗拿到这批三四千台的 BB Core 的时候就在那地方做手脚，也就在那地方把它装上去。那么在哪装的呢，现在搞不清楚，因为伊朗会从外国进口吗，有可能，但是呢在外国送到伊朗以前呢上面肯定没有炸药，那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到了伊朗的手上，伊朗的手上就被人做了手脚。那大家说到底是在生产过程当中装的炸药，还是在运输过程中装的炸药，还是运给黎巴嫩珍珠党的这个路途上做的手脚，没人知道。所以伊朗对这个事情呢也非常愤恨，因为这个事情搞得不好呢就赖为他们做的。那么这个做的东西呢其实也蛮简单的，有些人说上面呢大概呢放的炸药的量大概是一盎司到两盎司，盎司是一个英制的单位，等于25公克啊，就25克 到这个五十克之间，如果装两盎司呢，大概就是五十克。五十克其实是很轻的了，大家说一克啊，一千克才是一公斤啊，五十克呢就是非常轻的一块片夹在里面。那么当时呢，上面一定要有一个接收的装置，就是能够利用这个 BB core 的这个天线的能力，能够接收到信号，否则它怎么能够同时在那些地方爆炸的呢？那么当然呢，这件事情做得很巧。我们现在试想一下，这些东西呢，可能在伊朗境内就做了手脚，也就是说伊朗可能自己做了一批 这种机器要送给这个珍珠党。那这个首先一个问题，如果伊朗进口或者自己做的设备，谁知道他要送给珍珠党？这个可是个大问题了。伊朗估计买这种 BB core 买得多得很，那么这哪一批这要送到珍珠党呢，谁都不知道。所以呢，估计在那个时候就有人拿到准确的情报，就在伊朗国内呢就动手用一段时间装完这些东西。你想三四千台这个BB core 要把它拆开装上一个这样的板面上去，还要把它装好，还有没有指纹，这是非常难做的工作。但是呢，估计以色列的特工这个莫萨德呢就真做到了，也就是那个就是说和上一次这个哈马斯的最高领导人跑到伊朗住在一个戒备森严的国宾馆里面，在房里给炸死了，和他的保镖没有伤及平民，和这次的难度呢其实都差不多。就是莫萨德啊，这个以色列的特工组织啊，的确是做了很多我们想都想不到的这个事情。那么这个以色列其实好早以前就已经向我们显示了他的惊人的对特定人员的跟踪和监视的能力啊！我们记得以色列在打这个加沙战争以前，这个以色列呢是定点说要清除哪些人的啊，点了名，这是第几号人物，哪个是哈桑旅的这个旅长，他都定了。定了呢，并且以色列不但能够抓到这个人，并且能够定点把他清除。现在除了这个二号人物亚尼啊，经常抱着孩子在逃，他还没有给打中以外，其他基本上主要的哈马斯的领导人都给以色列呢定点清除了。我们知道呢，这是以色列的一个长处，就他的监控能力非常强，但是从来没有见过以色列是利用这种最简易的通信工具，这个 BB call 来把这个真主党的这些用这个机器的专业人员全部把它灭，这个是难的。当然他不能说全部打死，因为他的炸药不能装得太重，怕被发现。但是呢，毕竟这个东西拿在手上，它的爆炸会造成的伤害是很多的，面很广。所以大家说现在有三四千人是给炸伤了，并且有些人的手都没有了。这种情况呢，是说明以色列的这个大规模的渗透能力和以色列的这种对用品的监视这种手段，这是一种崭新形式的袭击。所以今天呢，我们才把它提出来呢，给大家讲一讲。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事件发生以后，全世界没有人认，当然外界的目光啊，很自然就投向了以色列和以色列的军队。但是呢，无论以色列的政府还是以色列的军队呢，都没有对这个事情呢提出任何的这个声音。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十七号啊，这个爆炸事件发生以后，十八号，这个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的这个国防部长格兰特，这个十七号在特拉维夫举行了一次特别的会议。那么就总理和国防部长开会，那我们开会谈什么呢？有一个人呢透露消息给媒体说啊，这个谈的呢就是重点是以色列对于黎巴嫩真主党的这场袭击啊，它会导致这个黎巴嫩和以色列边境这个局势的升级的程度，以色列要做好准备。以色列每下一步棋呢，都要想下一步棋，也就是说，如果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啊，因为这件被炸的事件，他发动大规模的袭击的话呢，以色列一定奉陪到底，又把这个攻击的烈度 再升加升一个层面。所以现在呢，这个我估计真主党呢很难办，因为如果现在手头用的这个 BB 机啊都不能用了，那你怎么联系呢？你的领导怎么发布命令给下方说你要打还是不打呢？这个没有办法，大家说恢复用手机吗？用手机呢就是个陷阱，因为手机呢以色列看得清清楚楚，你的位置都看得清清楚楚，那不用手机用什么呢？用 BB 机， BB 机不能用了，现在呢就这种金阿波罗这种不能用了。那还有两种能用不能用呢？以色列有没有在那两种里面做了手脚呢？这个最离谱的一个故事呢，就说这批手机从伊朗运到这个黎巴嫩以后啊，真主党是做过一次检查的。那我今天看到这条消息我都吓一跳，就是检查做的还蛮彻底的，把机器拆开看看，那当不是全拆，那拆一两台，但是拆开的里面没看见东西，也就是说那一片晶片呢，它卡的位置正好，给人感觉呢就是里面的一个零件，用起来呢也很正常，也没有影响到任何的这个通讯的结果。那当然呢，这个美国官方在第一时间就做了回应。那个美国官方说，我们现在正在收集黎巴嫩的这个手机爆炸的这个事件的信息，并且呢，美国呢特别讲说美国没有参与其中啊，我估计美国也没有的。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叫 Matthew Miller， 他呢在17号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讲说美国没有参加其中。那个美国呢也不知道这个爆炸装置是谁放的，那个大家我们只能进行评估。那么伊朗呢就表现得比较极端了，伊朗的外交部长这个阿拉格西马上呢就和黎巴嫩的外交部长这个叫阿比杜和他打了个电话，并且呢在电话里面这个伊朗的外交部长就是谴责以色列对伊朗公民实施恐怖主义的行径。其实呢这件事情没有查明到底是以色列干的吗？以色列也没说，你自己也没有查出来，所以呢是不是对公民发动呢？现在说受伤被炸死的都是黎巴嫩真主党的人，那算公民吗？然后呢伊朗又说有一个女孩子受伤，我就不知道哪个当兵的会把这个柯基交给小女孩去玩，这个事情有点奇怪啊。当然说话就是这么说了，真主党呢现在是扬言要报复啊，我们估计呢也真是有可能会报复。报复的手段呢我估计还是火箭弹啊。中东地区长期以来就存在着这个局势升级的这个转捩点，那么哈马斯就已经打得七七八八，差不多打垮了，现在就轮到真主党了。我一开头我跟大家讲了伊朗在这个中东地区豢养了三个小老弟，那前面讲了哈马斯差不多给打灭了，第二个真主党现在正在被打，那第三个谁呢？就是在红海上的也门的这个胡塞组织。以色列离也门太远，并且胡塞组织呢也是偶然发一个巡航导弹，所以呢以色列估计现在还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时间去照顾这个胡塞武职，所以下一步集中要打的就是黎巴嫩的这个真主党。那个周边的国家都发表了各种不同的声明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埃及的声明，因为埃及和这个很近啊，这个中东地区，埃及往北就是这个哈马斯的这所占领这个地区加沙地带，加沙地带往北走就是黎巴嫩了，就是真主党的地方。所以呢这个埃及方面呢就说希望大家不要侵犯主权要重视安全和稳定，重视黎巴嫩的安全和稳定，叫大家呢一定呢这个提供一切的援助给黎巴嫩。黎巴嫩的这个政府其实也蛮可怜的，因为这个政府呢它从来就不是真主党的政府，真主党呢跑到黎巴嫩南部搞了一支恐怖组织，搞到这个20年前以色列呢入侵过黎巴嫩和黎巴嫩境内的基督教的长江党合作，基本上把真主党呢打平了。那么本来呢以色列是准备长期占领的，但是由于当时长枪党呢滥杀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平民，就给媒体拍到了，那么这舆论的压力之下呢以色列就撤出了黎巴嫩。所以以色列不是没有打过黎巴嫩，是打过的。 那么打完了以后又过了20年，这个伊朗呢又不断的给钱，又养出了这么一个小老弟，现在小老弟呢又来出来惹了事，所以以色列呢同样的用极端的手段呢去报复，这是我们一个猜。那么我们在这里呢看到了今天说特殊的攻击或者是新的攻击的方式，因为现在这个攻击方式发展到这个手机和这个 Call BB 啊，这个 BB Call 这样的 BB 机的这种新的工具，那么现在大家担心如果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将来大家每天必用的这个 laptop 平板电脑，这个 notebook 这个笔记本电脑，这些呢也都会变成了战争攻击的一些手段。所以呢战争呢正朝一个我们以前想都不想不到的一个新的空间在发展。今天呢我们呢就把这一点和大家分析啊。那个中秋节刚过，跟大家讲一段袭击的消息呢，好像有些不合时宜，但是这段消息呢，的确有新闻的意义。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